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六篇一节到第七篇十七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讲述大卫在患难当中向神求助的祈祷，并且呼求神建立义人。诗篇第六篇是诗篇当中七首忏悔诗的第一首，作者谦卑地在困境之中表达他的痛苦以及重新的委身，以便同神保持一份亲密的关系。旧约当中提到的苦难通常是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导致大卫痛苦的原因，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大卫都向神寻求解决之道，他选择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大卫接受神的惩罚，并且求神不要在怒中责罚他。耶利米先知都曾经祈求过神温和地矫正他，而不是在怒气中责罚他。耶利米书十章二十四节记载，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大卫知道，假如神只是按照公义而没有怜悯地对待他，他将会在神的怒气之中来灭亡。我们都会常常希望神对待我们就多些怜悯，并且以公义去到追究其他人。事实上，仁慈的神是经常赦免我们，而不是降下我们应得的惩罚。大卫坦诚地向神打开自己痛苦的心灵，他流泪成河。今日无论我们落入何等的状况，无论是充满愤怒抑或失望，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因为唯有神了解我们，并且为我们作最好的安排。愤怒和失望可能会表现成为外在的急躁和不安，亦都可能转化成为内心的抑郁苦闷。因着我们信靠全能的神，我们不应该被环境所左右，或者被罪疚所压倒。只要我们坦然来到神的面前，神将会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由我们身上转移到神奇妙的同在之上。大卫的情绪由对罪恶和处境的那种恐惧慢慢转变为对神的坚定仰望和信靠了。面对着敌人的谎言去攻击、去毁谤的时候，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仰望神，并且被神的真理所充满。我们每一日研读神的话语，去祈祷、敬拜，并且信靠神的同在，那就可以保守我们刚强壮胆，得以胜过一切艰难险阻了。诗篇第七篇是一首流离诗歌。流离歌这个词语可能是由动词迷失或者是漂泊衍生而来， 亦可能有激昂或者狂喜的意思。这首诗歌用强烈的情感所写成，是一首情绪激动的哀歌来的。听众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过被人毁谤或者恶意重伤，以致是很想去报复呢？大卫写这首的诗歌，就是回应那些造谣重伤他的人。根据撒母耳记上24:9-11记载，有人指控大卫想杀害扫罗王，夺取王位。大卫并没有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去反击他们，他只是向神恳求公平。对于毁谤者的正确反应呢，就是祷告，而不是去报复。因为神讲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反击，乃是要祈求神处理我们的问题，为我们伸张公义，恢复名誉。我们的一切心肠肺腑，其实神都看见，而我们一切的感觉呢，神都了解。这些本来是福气，但是当人软弱跌倒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会因此觉得害怕无助。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神的面前隐藏，这个事实既可以带来惧怕，同样可以带来安慰。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是完全打开，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动机，令我们无处可藏，亦都没有办法掩饰到自己的罪。不过神深深认识我们这件事是可以带来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无需装模作样去引发神的注意。虽然我们有某些特别软弱的地方，但我们都可以信靠神的帮助，并且按照神的计划来到服侍神。假如我们真正寻求并且跟随神，那么我们的努力必定会得到回报的。当罪恶占上风，人的生活会显得不公平。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是最终必定得胜，但我们都应该知道神所有的公义呢，并不是全部都要留在将来才加以伸张。其实神同样为到每日的邪恶而愤怒，在今世神都会常常去惩治恶人，拯救那些无辜者的。如果按照常规的发展呢，邪恶一定自食其果，恶人会成为报应的受害者，骗子亦都会被别人所欺骗。不过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有时为着保护神的信徒，神是会立即干预制止行恶的人。不过有些时候，为了一些只有神才知道的原因，神是容许罪恶的继续，即使无辜的人可能会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好像大卫一样恳求神来保护我们。记住，神将会执行最终的审判，即使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是看不到。当罪恶当道，失去公义的时候，大卫仍然坚信神的公平公义。当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人是诚实或者公平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肯定的是，神会在我们生活之中显出祂的公义公平。如果你觉得受到别人不公的对待，你就要求问那位常常对你公平的主，然后感谢祂的同在了。以赛亚书42:1-6记载，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王。 跟住落嚟，我哋今日呢就进入诗篇第八篇嘅研读查考啦。诗篇第八篇第一节系一个预言吓，指向将来一个光荣嘅未来。呢一首系尼赛亚诗篇啊。喺诗歌里面，我哋见到神子，而呢度强调嘅系基督嘅神圣同埋身为人子最后嘅胜利。喺之前诗篇第二篇呢，我哋已经睇到人被拒绝以及人悖逆神。嚟到呢度诗篇第八篇，我哋见到基督最后要掌管全地，终有一日神嘅名字会喺全地被尊崇。呢一首诗篇嘅标题系《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同诗篇第八十一篇同八十四篇嘅标题系相似嘅。咁系咩意思呢？一般嚟讲咧，加特啊所指嘅系一种乐器，系古希腊嘅七弦竖琴。犹太学者话加特呢一种乐器呢，是从加特那个地方而来的，而加特就以出产这种乐器而闻名。当大卫逃避扫罗王的时候，他都曾经匿在加特，可能呢就是在那里学识了加特这种乐器，后来还将这种乐器引进以色列。拉丁文圣经和七十士译本将加特译为酒炸。我认为呢这样的处理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诗篇第八篇就说主耶稣为你和我所受的痛苦就好像酒炸一样。身为人子，他为到全人类尝过死味，亦尝到酒炸的苦味。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节那里记载，我独自踩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踩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如果基督的血对你是毫无意义呢？那你还未曾得救，而你的将来就要受到审判。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是他的血，就是你的血。这个就是今日人类面对的实际的情况和需要作出选择的关键。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诗篇，有人想称这首诗歌做丧子之诗，因为他们认为大卫是在拔士巴的婴儿死的时候写这首诗歌，亦有人认为是在巨人哥利亚死的时候所写的。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些理论，是因为这首诗歌有非常重要而有深远的意义。有位教授将这首诗叫做《星兽和婴儿》，因为这首诗呢是分别讲到天上的月亮、星兽，然后又讲到吃奶的婴孩。此外，诗篇第八篇又会和第十九篇很多时连在一起，因为那首呢是另外一篇讲到大自然的诗篇来的，同样提及神的说话和太阳。但是诗篇第八篇我们留心的时候，当中又并没有提到太阳的内容。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第八篇一至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这句的称呼洋溢出诗人对神那份深深眷恋和坚定的信靠。作为契约共同体的其中一员，诗人深信自己是属于神的。圣经反复强调神拣选世上愚拙的人，使到他们在灵性上成为智慧人，又令那些远离造物主的律法、自以为是的骄傲、虚妄的人等等蒙羞。 哥林多前书一章26-31节记载：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马太福音18:3，主耶稣将诗篇第8篇1-2节这段经文的真理呢，是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21:15，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多的小孩子大声呼叫：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其实我不认为那一次是凯旋入城的，我们是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基督才会真真正正凯旋入城。所以福音书呢，其实是帮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些未来主再回来时候的景象。而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建立地上的国度。在这段期间，我们必须回转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我认为是只是你和我必须重生，在属灵生命上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好像小孩子一样，将所有的骄傲摆在一边，带着单纯的信心来到朝见神。小孩子的信心是多么大啊！在这首诗篇，我们见到神就是创造主，你见到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人类和生物。你在这首诗里面可以看到神和被造物之间，以及被造物各自之间的关系。诗篇第8:3，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意思是说神将月亮星宿安置在各自的位置之上。我们会看到月亮和星星，有些星星很高地挂在天上，非常明亮。而我就经常稀奇，那些星星为什么会挂在那里呢？而我只是知道是因为神要放它在那里，那它们就出现在那里。是神将星宿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就好像在我书房里面，每样东西都有它不同的位置。我又会将书分类地摆放，是因为我要这样去安置它。星星不是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而去排列，是按照神要的方式安放天上，是神创造并且陈设月亮星宿。天是用神的指头所造成。有趣的就是，当圣经提到救恩的时候，是会提到神的膀臂。以赛亚书53:1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但是当圣经提到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说是神的手指去造成。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神创造天地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神用他的手指创造一切，就好像女人用针编织衣服一样。神将他的荣耀放在他的创造之上。对我们来说，万物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真是伟大。但是我们不应该去拜神所创造的事物，我们是应该直接敬拜那位创造主。神指头所造的天彰显了神的荣耀、神的权能。没有一门学科比天文学更有力地宣告出神的伟大和人的卑微的。单从距离要以光年来计算的事实呢，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的。光每一秒的速度是186,000英里，而一年就有3,150,000秒。因此一年里面 光就大概移动了六兆英里。有些星球和地球的距离竟然有几十亿光年，难怪我们称这样的计算做天文数字。当晚上观看星空天际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对神的作为感到惊讶。月亮星宿是神指头所陈设，我们会想到无数的星宿，会想起宇宙无边的辽阔，又想到那个令到各个行星精确按照轨道运行的能力，我们为到这一切惊叹不已。诗篇第八篇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相对来讲，地球在宇宙里面其实只是一点微尘。如果是这样，一个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又算得什么？但是神却关心到每一个人，神是个别地亲密地关怀到世界上他所做的每一个人。今日很多人仍然在研究人是什么这个课题。其实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他是一个人，他属于人类。有些人还在费尽心思想要明白人到底是哪里来的。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创造了我们，将我们安置在地上。后来呢，人就出现了冲突，人亦离弃了神，不再信靠神，不再信服神。那为什么神要顾念人呢？为什么神不干脆消灭了人类，将他们全部除灭干净呢？人类是失败的。我相信很多人不喜欢听到这句说话，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听到说我们成功嘛。有些时候我觉得世上最困难的其实就是要成为癌症专家，因为医生和病人都不一定可以抗癌成功，当中会出现不少失败的事例。其实人类是失败者，是将自己的世界搞到一塌糊涂。诗人求问神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等我告诉你为什么人这么重要。大概两千多年之前，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耶稣基督凭着恩典来拯救我们。其实我们不能够回报到他的什么，我们不值得被他这样拯救。我不知道其他星球上是否有人居住，可能会有都未定。但是我就知道基督并没有去到那里，亦没有死在地球以外的十字架上，他只是来到我们这里，只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诗篇第八篇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赐他荣耀尊贵，这节经文表达了神赐给人类的奇妙尊荣，同时又证实了人是神为着一个荣耀目的所做的。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如此宝贵，是神要眷顾宠爱的特殊对象。神拣选我们管理祂所创造的万物，令我们得着尊荣。但是神又令我们意识得到，这一种受宠爱的地位并非叫我们去炫耀自己，乃是叫我们感谢和荣耀那位造物之主。诗篇第八篇六至八节记载：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人被派去管理各种野兽、鸟类、鱼类、爬虫动物等等，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在神的管辖之下的。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五至九节就提醒我们，人类现今并未能够享受到这种无可争议的管理权力。我们看到狗会向人吠，蛇又会咬伤人，雀鸟、鱼、又会逃避人。圣经的解释就是，罪藉着亚当进入了这个世界， 咁人类因为唔胜任，因而丧失咗对好多受造物嘅嗰种绝对管治权啦。但系神嘅旨意并冇改变，神判决话人类仍然有治理权柄嘅，而冇嘢系可以拦咗到神嘅定义嘅。因此，虽然我哋而家睇唔见万物都服在人类之下，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人类嘅治理权柄最后是要藉着耶稣基督得以恢复。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以致他作为人亦能够为人类而死。现在他就坐在神的右边，得赐荣耀尊贵为冠冕。有一天人子基督要回到地上，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统治全地。到了千禧年，头一个亚当所丧失的主权将要藉着末后的亚当得以恢复。神派人管理神手所做的一切，不过人呢失职。今日人类没办法管理这个宇宙，科学家认为一切都在科学的掌握之中，但是我们发现到其实科学已经污染了整个地球，地球变成一个很大的垃圾桶。科学其实要为地球污染负上最大的责任。我不知道你是否崇拜科学，但是如果真心想摆脱、地球成为垃圾桶这个现象，你所需要的就是神，因为只有神能够帮到你帮到我。诗人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都服在他脚下。现在呢，万物还未曾伏在神的脚下，事情必须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句说话才会真正的应验。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